我们继续上一次的交通，就是以赛亚书第十八章。以赛亚书第十八章，这里讲到有关古时的末世，他把它放在跟十七章放在同一个大马色的末世底下。我们讲到十七章、十八章都是讲到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不圣洁的一个结盟。那这里提到的古时呢，是大约在主前712到716年这一段时间。当时的古时兴起了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撒巴古王。这个王呢，他不但在古时称王，他也统一了当时的古埃及，而且成立了埃及的第25代王朝。所以这是撒巴古在古时跟埃及统一的埃及第25个王朝。当时他们曾经差遣使者，就第二节所讲的差遣使者坐着蒲草船来到犹大地，为的是想要与犹大结盟，一同抵挡当时的亚述。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托这些差遣的使者带回信息回去。那十八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这就是那信息的内容。第三节特别提到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换句话，这个信息不仅仅是给古时给埃及的事实上它是给一切的居民，世上所住的人，特别叫他们注意要看要听。意思就是说，神虽然没有采取行动，但神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山上竖立的大旗还有吹角都是讲到了征战的时候和那些信号，所以他信息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要懂得看要懂得听。因为虽然现在神好像还没有行动，但审判很快就要开始。所以第四节呢，就讲到神当时的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所以神要安静，意思就是说呢，神现在还不是他行动的时候，现在神坐着在观看，他在他的居所观看，他能够看见一切的细节，就好像日光中的清热。我们上次讲过这里特别是讲到好像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闪烁的热气在空气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在夏天收割的时候呢，你也看见那些蒸腾的雾气。换句话说，这些细微的东西只有在你安静的时候才看得到。所以神在这里说他安静，他在居所观看，他能够看清楚这一切的细节所以神都知道然后第五节就讲到收割就讲到审判他讲到收割之先花开一些，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并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这就是讲到审判的临到第六节就讲到审判的结果都要撇给山间的雉鸟和地上的走兽，夏天的雉鸟要竖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这是审判的结果。到最后第七节呢，他就讲到那个时候这光大高大光华的民我们知道，因为当时那个古时人呢，他们是又高大而且他们是剃胡须的，所以称为高大光华的民，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就是他们非常的强壮高大强壮，分地界践踏人的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过他们专门去征服其他的民族的，他们地有江河分开，因为他们有尼罗河穿过他们的地方。 那时候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所以这里的那时呢，可以讲到最后，讲到国度的时代，这些古诗人呢都要来把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锡安安置他们的地方。但是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啊，其实也是指福音时代。因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有个安提阿伯人啊，他就是古诗人啊，那是个太监，所以福音借着他呢就传到了当时的古诗啊，甚至非洲啊。所以这个一方面是讲到最末了啊，国度来临的时候，弥赛亚来建国度的时候，一方面其实福音时代就是神的国度已经在我们当中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是指的那个时候。这是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的。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章里面再来学一些功课啊，学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三节特别提到要听要看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看，我们也不懂得听啊。你知道十八章十九章都是讲到要听啊，因为都讲到古时，讲到埃及他们要受到的审判啊，也要看。因为二十章讲到要看，因为二十章以赛亚呢他是打扮得很奇怪，露身赤脚现出下体啊，露身赤脚行走啊，预表将来埃及要蒙羞啊，他们要露身赤脚露出下体被掳的光景。所以这都是要看要听啊。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怎么听，这很重要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为什么我们听不明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那边特别提到，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看不清楚，听是要听见也不明白。所以有看但是没有看到，有听但是听不见。为什么？因为心蒙了脂油。换句话，心出了问题，一个人心出了问题呢，你看的时候就好像有了帕子。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身。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清心的，一个是全心，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的那个心啊，帕子就出去了，你看得清楚，你要看见神，不但看见要看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看见了主自己，看见了神啊。所以我们常常看不见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心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回转的心啊，心要被炼净。如果我们的心是完全的，所以大卫是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大卫这么认识神。所以要看得见要听得明白，我们一定要心要对。然后第四节他讲到耶和华对我说，我要安静。所以神他在那里安静，这里的安静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安息。换句话，神在这里安息，你知道安息是说出了第一个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安息。但是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父也在做事情。但是现在他说我要安静，我要安息，因为现在还不是他出手的时候，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审判前呢都是暴风雨前的临近，所以神在说这里说我要安静。你知道圣经上诗篇四十六篇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安静，你们不要动，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所以一个安静的心，一个安息的心呢，能够认识神。所以认识神的秘诀跟我们那个心是不是安静有其他的关系。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平静的湖面， 如果平静的湖面在安息的状态下呢，它能够反照出湖边的那些树影子。但是如果心不能够安静了，那湖在波动就看不出它的反照。所以我们需要安静，安静是认识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常常不安静。你记得马大在那里服侍，服侍是因为事情多，他就开始抱怨起来。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就这么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你知道我们的心啊，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忙啊，就把主给忙掉了。甚至呢，我们在忙属灵的事工的时候呢，忙着忙着主也不见了。那怎么样可以外面像玛利亚？你知道主并没有责备玛利亚去服侍，主只是责备主没有责备马大在那里服侍，主责备马大为了服侍心里在烦闷在忧虑。所以事实上主的意思是说，你们外面可以像马大在那里服侍，但里面呢要像玛利亚。而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一服侍以后呢，你知道我们主就不见了，然后我们里面就开始抱怨烦，为很多的事情烦扰。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服侍当中，但里面还能够安静。换句话说，里面必须要跟主连得很紧，没有任何的阻隔。这需要学习，这需要操练。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能够帮助我们操练这个的，那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的魂里面要安息，你知道我们一定要学习服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主他心里柔和谦卑，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向着神的旨意从来不顶撞，他总是一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不能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自己有自己的路，自己的拣选，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意思，我们没有完全的放给主，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安息。但是主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主没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自己的要求，他甚至没有自己的期望，他只要负满足他就好，只要是出于神的旨意他就。那今天呢，我们不肯负轭，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不能走直路。你知道当你负轭的时候呢，你要是照着主人的意思走直路，换句话说呢，这个直路就是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我们的路就走得直，就走在主的旨意上面，这时候我们魂里面就安息。但什么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打算的时候，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相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有挣扎，我们魂就不安息。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如果我们肯这样子做的话呢，把自己交给主，好像活祭献上，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魂就想安息，然后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有一句话，你知道我们常常读也常常照着做，但我们没有办法有同样的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心里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借着祷告把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那神的要负什么责任？神就要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交给主，我们里面还在烦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魂不安息。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我们魂里面想安息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看，你把任何事情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交托给神，他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次序和这些功课不能不学的。虽然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是呢，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学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就像主一样，他说啊，安静。诗篇四这边讲，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观看我的作为，所以那边我们就看见神要为我们做事。所以这里讲到安静呢，也告诉我们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第四节讲到神在他的居所观看。什么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如果我们安静，我们与主连结，我们就住在他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时候你看呢，我们外面再怎么忙碌，我们里面还是安息的。然后你要看见神为我们做事。所以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讲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到了十四节，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他就讲，因神就为他做见证，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你就看见呢，一个住在主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也就是住在爱你的人。所以住在主里就是住在爱你。所以当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时候呢，神怎么做见证？神说这个人是爱我的，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就要应允他，我要赐给他长寿，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安静在居所观看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实在是需要学习，我们的心要对，我们要能够看，心对了就能看，就能听。心对的时候呢，我们愿意伏在主大人的手下，愿意自卑，愿意背十字架的跟随主，结果就是你知道，我们能够安静，能够认识他。结果就是我们住在他的至高者的隐秘处，神能够见证，而且神能够保守。这就是这一章我们所提到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几件事情，因为这一章其实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首先他提到，当我们安静，在像主一样安静，我们的心向着他的时候，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看见，就可以听见。那当然这个看跟听包括了许许多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也很熟悉的，我们看三十二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主在这里叫门徒叫我们看，看这一切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也知道人子正在门口了。我们知道无花果树，主在前面就提到无花果树，他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人说的，当时主从那个要清晨出来的时候，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没有果子，所以他就咒诅这无花果，无花果就当时就枯干了，死掉了。那个无花果树我们知道是指的以色列的光景，因为他们有外表叶子很多，但是他没有果子，而且他里面生命没有生命，只有外面的 仪式，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所以主一咒诅他们就死掉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整个犹大以色列人呢完全被四散到世界各地去，他们就好像死了一样。但是呢，主叫我们看无花果树，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它似乎是死了，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以后呢，哎，开始发嫩长叶了。我们知道这是讲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经过了差不多将近2000年，那个漫漫的长夜寒冬，哎，这个树开始发嫩长叶了，他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当1948年，我们的主他说1948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他已经站在门口了，他要进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门口在原文是好多个门口，因为它是一个复数，所以主也1948年进到第一个门口了，还有第二个门口、第三个门口进来。因为从前他们的像个大宅院一样，你要进好几个门口才进到类似。但是主的话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啊，在路加福音21章也提到了同样的事情，但是用另外一个发表。第29-30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所以这里主耶稣讲的就还不只是无花果树了，还有各样的树。路加福音21章29-30节，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那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那各样的树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曾经做一个梦，梦见一个大树，所以有一个树是代表巴比伦，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伊拉克就是巴比伦的代表，他们也出现了。然后还有其他的树，什么树呢？比如说我们知道马代波斯，从前的马代波斯帝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也出来了。然后当然还有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你看我们上次从希腊办了一个奥运以后，突然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各样的树都开始发芽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知道什么呢？你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换句话，主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了。但是主是叫我们看这些吗？还不是，因为他是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呢、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对于世人来讲，你看看这些东西他们应该提醒他们，但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看的还不止这个，因为我们还看的还不止这些外面的表象，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还是要看见主的自己，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意向。因为我们对主认识的不够，我们需要看清楚主。你知道认识主最够最清楚的门徒之一，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就是约翰，因为约翰是最早跟随主的，然后最晚离世的。约翰讲到主的爱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更懂的，因为他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面，所以他是最认识主的。但是呢，当他在拔摩海岛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异象的时候呢，他仿佛不认识那个主了。因为这个主呢是那个荣耀基督的异象，主的荣耀。以前他认识主的爱，但是在拔摩海岛上看见了主的荣耀。所以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应该是我们在末后时代要看的，主也叫我们要看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要特别很快的看一下，第10节，启示录第一章第10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 在原文就是说我在灵里面，所以他这个看见是在灵里面看见的。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所以他有看见也有听见，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也要听的。然后他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示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你看他首先看见了七个灯台，然后灯台中间呢有一位人子，然后他就开始形容这个人子。先看见灯台，但是他没有描写灯台是什么样子，他所描写的是那个灯台中间的人子。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灯台只是什么背景，而灯台只是教会。所以我们要看见的不是只是看见教会，我们要看见教会中间那位人子。很多人看见教会没有看见人子，看见身体没有看见头，那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为他的教会在尽忠，但没有为主忠心，为着教会的许许多的事情他在尽忠，但他没有为主尽忠。教会只是背景，头，教会的头才是那真正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看见的还不是教会，我们看见的是那位人子。你看见的人子，你在里面看见教会，因为教会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你看他看见了这个，他在这个教会中间在行走啊。好，他说这个人子像什么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你知道这个景象完全不是约翰从前所见过的主。他看见这一位人子呢，身穿长衣。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常常称自己是人子。我们知道人子在但以理书也提到人子。主耶稣为什么 提到他自己是人子呢？因为这个人子所代表出来的是神心目中人应该有的样子。人在神创造的时候是很好的，但人堕落以后呢，人已经不像人的样子了，人像兽。好像你看我发起脾气来都像野兽一样，所以你到启示录就看到那些兽。但是只有主他是真正合神心意的那一位，所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自称他是人子。这个人子怎么样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晓得衣服在圣经里特别代表我们的行为，代表我们的义。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人的义就好像破烂的衣服。那今天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修行，要注意我们的行为，他想要靠这个行为到有一天能够见这位创造的主。但是我们的行为再好，在神的眼中都是破烂的衣服，换句话说呢，不能够遮盖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身露体的。只有我们这位人子，这位主呢，他身穿长衣，换句话说，他在神的面前一切所行的都是合乎神的标准，在神眼中是看为是义者。所以你记得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异象以后，你知道那时候亚拉尼亚来对他说，讲到神怎么向他显现，使他能够看见那义者。你记得吗？有这么一句话，他看见那义者。为什么说你看见那义者呢？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那时候称为扫罗，他的心目中本来他只不过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非常卑微卑贱的人。但这个卑贱的人呢，居然当他升天以后，他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神能够称他为义。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被称为义的，只有那一位。所以他说，你所看见的那个义者，这个义者就是你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换句话说，他全身都有遮盖，他充满了义，他是公义的， 但是这里很宝贵的就是说呢，在旧约里面圣经给我们看，一个人穿长衣只垂到脚，这是一个特别的服装，这是给大祭司穿的。大祭司穿的服装就是长衣，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的主好像大祭司一样，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一信主以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穿上这个外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不要说别人看，就我们自己就觉得实在是羞耻，我们没有义。这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大祭司。因为大祭司说出了什么呢？他天天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大祭司说到了呢，他不仅仅是有要求，他也供应我们。所以我们神有要求，大祭司就供应我们。所以在旧约只有要求没有供应，所以这是律法。今天在新约是恩典，就是说神有要求，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但大祭司呢也同样的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这是新约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见人子身穿长衣只垂到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做不来，乃是让他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大祭司。所以约翰在这里所看见这个人子身穿长衣只垂到脚，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意象，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公义的生活。我们必须看见他供应我们，必须看见我们不能做，是他活，他活出来就有，我们就有盼望。然后我们看见他胸间束的金带，束着带子。我们知道带子束在衣服上面呢，都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服侍用的。一般都束在腰间，但是他现在他的带子不束在腰间，是束在胸间，所以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啊，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象。没有束在腰间，束在胸间，第一个就说出了怎么样呢？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不需要工作了，他已经做成了。因为如果没有做成，他要束在腰部，所以你看主耶稣在那里洗脚的时候，他束腰的。但是现在他在天上说出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不再束在腰部，他束在胸部。那胸也说出了什么？是爱情的意思。胸是一个情感发出的地方，所以胸是说出了爱情。换句话说呢，现在我们的主服侍我们呢，他是用他的爱。金带金，他的带子是用金子做的，金是说出了神的性情。换句话说，他是用神圣的那个性情，神圣的爱来服侍我们，好让我们呢因着他的爱从我们里面能够自然流露出来，我们才有爱。所以这是我们必须 要看见的。当我们心完全向着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见这个意象。然后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我们的头发是讲到老人的荣耀，为什么讲到老人荣耀？又说到他的智慧，头是说到智慧。他的智慧呢，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换句话没有掺杂。你知道我们在雅各书讲到智慧，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也有下面的智慧。下面的智慧就是属世的、属世界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些属地的智慧，你要有这些智慧，你会发觉有个情形，就会有竞争斗。所以你看，你在地上的智慧再多啊，你只想竞争，想要超越别人。但属天的智慧呢，一开始什么？先是纯洁的，后是和平。所以这是纯洁，这纯白，像白，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你看眼目就说出了什么，他的鉴察力，他能够看清楚一切，而且呢他能够焚烧，火焰就是焚烧嘛。但是他的焚烧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眼睛这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分辨是为着什么呢？不是为着批评，乃是为着造就。所以如果我们有属世的智慧，我们有属世的眼光，我们带下的是批评，是论断。但是如果真正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分辨力的时候呢，为着是扶持造就。所以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什么呢？如同锻炼光明的铜。我们知道铜是代表什么呢？审判炼净。但是他在教会中所行的呢，他的脚好像如同锻炼光明的头，是为着什么呢？不是为着要刑罚我们，是为了要挽回我们，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是主在教会中行走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他说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知道声音如同众生音，这代表威严，换句话说，这代表他有属灵的权柄。那我们的主持实在是有属灵权柄，而这个权柄是从哪来的？我们一般地上的权柄是从地位来的，所以许多人喜欢争地位、争高位，为什么？就权柄。但属灵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是从生命来的，因为他生命是这样丰盛，所以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带着威严，带着权柄。他右手拿着七星，我们的七星是指教会的七个使者，也就是教会里面真正那些负责的人。我说真正负责的人，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负责的人不是真正属灵的负责，他们只是地位上的负责。但是教会中有许多那些暗中的，他们有那个生命的人呢，他们在那里负起教会的责任。这是七星，因为他们能够发光。但是他，我们的主是右手拿着七星。换句话，虽然这些使者在负起教会的责任，但是呢，真正负他们责任的乃是主，因为他是右手拿着他们。哦，所以所有的恩典能力的都从他而出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啊。虽然表面上好像有一些人在负责任，但实际上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能力是从他而出的。然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知道这个利剑呢是能够把灵与魂分开的。今天教会有许多出于魂的代替了出于灵，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所以现在呢，他能够把灵，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魂的分开来，然后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换句话里面充满了生命的美丽，能够发表出来。所以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看见了主这个荣耀呢，我们要扑倒。今天我们说我们看见异象了，然后我们活得很好，你就知道他的异象还不是这个异象。你看见异象的人都要扑倒的。所以保罗看见了他就扑倒，约翰看见了扑倒，以赛亚看见了扑倒，但以理看见了也扑倒，每一个看见了都要扑倒。扑倒以后，你知道你就要听见圣灵的声音。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要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要听。你看约翰是先看见主在教会当中，换句话在这里有主的同在，约翰先看见了主在教会中行走，然后才来听见圣灵的声音。所以怎么听见圣灵的声音呢？有先决的条件，必须有主的同在，必须有主在那里行走，然后就有圣灵的声音。圣灵是真理的灵，它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一切的真理里面。圣灵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凡他所 他所听见的他就说出来。所以圣灵所发表的是什么？就关于主自己。圣灵所发表的乃是见证主，所以所有圣灵的声音呢都是见证主。所以事实上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教会，圣灵的话呢全部都是为了要见证主的自己。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讲很多，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七个教会圣灵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以赛亚书第十八章所提到，他说你们要听要看，你要看见这个异象，你要听，因为很快的国度就要来到了，主马上就要回来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这是圣经里面好像主对教会最后的话了，这个话是好像临别赠言，这是特别是对我们所讲的，特别在我们现在又来到末世的末期了，那我们要知道的，就第一个是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呢，最后面他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包括了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但是呢，我们都是跟我们有份。如果我们听见了，然后我们悔改了，你知道就能够做得胜者。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以弗所教会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当然以弗所教会从外面来看它是一个完全的教会，现在几乎很少有教会从外面来看有它那么完全，所以这么一个完全的教会如果今天就我们来看我们非常的满足了。但是主的话说呢，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但是在原文很重的话不是有一件事，原文是说然而我反对你，所以还不是一件事呢，神整个反对他，完全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因为如果没有爱而只有行为的话，一切外面的东西都没有属灵的价值。他们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能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看这么多，但主我反对，主说我反对，为什么？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你知道如果没有爱，没有那个爱，所有这些好的都不是好的，很奇妙的，你知道？如果你光是有行为，但是主没有办法称赞你。你光是有，因为如果你没有爱，你这行为虽然在那劳苦，但是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在那里做的，不是出于主的。所以这些事情，所有的优点都变成缺点。如果不悔改，就要把灯台挪去。我们灯台是为了见证，见证主自己，灯台是发光的，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所以与其留一个外面的假象，还不如把灯台挪去。所以后来以弗所的教会就没有了。那问题是什么是起初的爱呢？起初的爱当时指着时间最早的爱，意思是说他们刚刚蒙恩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那个向着主的爱最单纯的爱。但是这里起初的爱更是讲到性质的爱，意思是说它的性质是最好的，最上等的爱，就是最好的爱。那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爱心慢慢冷淡了？你知道很可能，你知道我们又回到世界的吸引，世界又吸引我们，我们被世界吸引， 你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怎么样了，觉得自己不错就骄傲起来了，那骄傲常常是我们属灵最大的一个败笔。我们说是属灵的骄傲，当然真正的属灵是没有骄傲的，但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你看我有行为，我有劳碌，我有人，我什么都有，你们都没有，我们有，你还不知不觉骄傲起来。所以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呢，你的爱就流出去了。当我们开始欣赏自己，当我们从看主开始看自己的时候，爱心就冷淡，但也可能，你知道我们看别人，你知道我们看很多我们所尊敬的人，他们跌倒了，你看你是不是爱心就冷淡了？你也跌倒了，所以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爱心起初的爱心失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所以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起初的爱怎么回去呢？还是要回到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就住在爱里面，所以我们要回到主里面，单单的来仰望他，好让主的生命、主的爱从我们里面流露出去。这是我们从以弗所教会我们要学到的，所以要回到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自然住在爱里面。不断的仰望主，好让主的爱从我们里面慢慢活出去，把主活出去，就有了爱。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得胜者。所以你看，住在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根基。我们常常住得不够深。如果你住得不够深呢，外面风吹草动我们就跟着飘荡。所以深的时候，你知道你风浪再大呢，海的深处都不动的，我们就不够深，所以在边边上，所以一下就浪就来了，我们就起伏了。要住在里面，住在爱里面活出来。斯美拉教会我们知道它是受苦的，非常受苦，所以主给他们的劝告没有责备，但主要他们什么至死忠心，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个教诲，至死忠心。那忠心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学习为什么有的人有忠心，有的人没有忠心。既然主向着斯美拉教会要忠心，而且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都要听。圣灵就说出了，我们也是对我们说的，怎么样我们能够至死忠心？你绝对不能够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的。你知道忠心是从哪里来的？忠心是从信心来的，因为忠心这个字，而是从信这个字出来的。信就是 faith。忠心是 faithful， 所以忠心是从信心来的，但真实的信心一定是先带下什么呢？带下顺服，信而顺服，因着信就有了顺服，就能够带进忠心。因为在这条路上啊，你会碰到受苦，所以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是一个兵器。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都说，你一信主以后从此你的路就是平坦的，你都是从此花香长漫，但这不是福音的全部。因为立志，你知道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的，我们立志进前度日都要受苦的，但是呢，不要自找苦吃。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他受苦，我们找了很多的苦来吃，那是人工的苦。 我们只要学习要有受苦的心智，靠着主。如果我们自己找苦吃，那是宗教。信心带下顺服，顺服带下忠心，所以这是向着士美拿教会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教会别加摩，我们都知道，那指着跟教会的，那是教会已经跟世界联合了，那是教会已经跟世界联合，所以有两任的利剑，所以他要求我们怎么样分别，要分别。那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他被杀殉道。我们知道安提帕意思就是反对一切，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反对一切。为什么他会反对一切呢？因为他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十三节讲的，如果你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你会发觉一个跟世界联合的教会呢，你都要反对。在他们那边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样呢？就是把真理给妥协了，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与世界联合的教训带进来，你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神的家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世界追求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为了要自己的利益呢，他把与世界联合那个教训合理化，让真理妥协，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对于别加摩的教会呢，他叫我们要分别，与世界分开来，凡是出于人的和出于主的要分开来，要坚守主的名，不要弃绝他的道。他这边还特别提到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是讲到什么？有一般人包办属灵的事物，好像成了宗保。你知道当时有一个这样教训，换句话说，本来主是我们的宗保，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那现在呢，印证那个教训呢，就变成有一般的神职人员被兴起来，一般的人呢，就不要去读圣经，你少知道一点最好，我们来读，我们来解释，没有什么事情透过我们。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呢，不读圣经，他觉得现在是圣灵的时代，那跟随圣灵就好了，不要去跟随圣经了，圣经都不读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要注意。第四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呢，你知道他们专门讲什么呢？你看，有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而且他们教导什么呢？就撒旦深奥之理。你看二十四节讲到撒旦深奥之力，你知道耶洗别他的教训是什么？我们知道旧约讲的耶洗别他怎么样了？他是把第一个把巴利带进以色列国，全国开始崇拜耶和华，转向巴利的这个教训。那为什么推亚推拉有耶洗别的教训？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耶洗别所拜的是巴利，巴利是什么意思？巴利就是主，那个主呢是一个绝对的主，高高在上，极有权柄，而且呢非常有威严，令人惧怕的主。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主的确他是有高高在上，他有权柄，但是呢他怎么说？他里面满了恩典跟慈爱。因为耶和华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喜欢我们来亲近他。巴利是让你 离他越远越好，你越怕他越好，你不要去亲近他。但是我们的主呢，他蛮有怜悯，蛮有恩慈，不轻易发怒。然后他用很多撒旦深奥之力，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读不懂的，你们不要去懂。但是神的道啊，其实是最单纯的、最简单的。聪明通达的人呢，反而都不懂；婴孩心里面单纯的人呢，就读得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脑筋太复杂了，我们把神的话读得太复杂了，结果我们也搞不懂，别人也搞不懂。但反而那些单纯向着主的人呢，他就是一两句话吃进去，他才分享出来，每人都懂。所以这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他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还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应该向着主，就是这么单简单单纯，像个孩子一样，像婴孩一样，就是全然的信靠他，仰望他，讨他的喜悦，行他的旨意。这就是这个教会所特别告诉我们的。撒迪教会第五教会第三章，撒迪教会他暗名是活的，其实死的。换句话说，他们里面呢失去了活泼的生命，有的只是什么魂的生命。那今天教会要么就是死气沉沉，要么就是有很多的生命，但那个生命是魂的发表。但撒迪教会要的是什么？那是活泼的生命，不是天然的生命，乃是那个复活的生命。主耶稣讲到呢，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有名无实。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要需要回到主的里面。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天然的人，我们外面这个属那个魂的生命呢，需要怎么样？需要破碎。我们里面那个活泼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需要舍己的，需要背十字架的跟随主的。所以这一个是撒迪的教会特别要叫做我们怎么样回到主里面，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把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天然的人这个瓦器破碎。所以神常常兴起环境来让我们四面受敌，就是要破碎我们，好像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今天很多我们的能力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第六个就是腓拉铁腓教会，这是唯一的教会没有被责备，但是被称赞的。这个教会我们都知道是讲到彼此相爱，弟兄相爱，而且讲到呢有属灵的权柄还有国度，因为他这边特别讲到大卫的钥匙，这讲到权柄，而且讲到他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你很多时候我们魂的力量很大，但我们没有属灵的力量，但有属灵的力量呢不一定要大，你只要有一点点力量。所以你看在腓拉铁腓的教会不一定有多少圣灵大能显出来的工作，不一定，但是圣灵在里面的显出来的是他们能够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所以今天我们要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你不要去追求外面的大，外面的那些多少的圣灵工作的彰显，如果这是神给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要，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因为现在就好像你让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现在谁藐视的是小时的日子，我们不要藐视它，我们只要是出于主的，我们要卑微的跟随主，隐藏的跟随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这样子跟随呢，就十字架忍耐的道，这个没有弃绝 就遵守了主的道，就是十字架的忍耐的道。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呢，我们有可能啊，要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怎么样呢，会失去啊，被人家夺去我们的冠冕。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这个忍耐的道，有时候我们会灰心的啊，所以我们要需要不断的靠主啊，保守我们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在腓立比教会特别讲到这个爱，弟兄相爱，然后在这个爱里面呢，自然就有权柄的显出来，哦，在爱里面呢也显出那个圣洁，所以他这边讲到圣洁真实的主，在这个爱里面呢显出那个真实，哦，所以不要去追求外面的大，哦，外面的各种现象。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感谢主；没有的话呢，我们也不要羡慕，我们就是卑微的来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的老底家的教会是什么？众人的意见。所以从爱变成了众人，从爱弟兄变成了众人。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大家都变成了。不是弟兄变成众人了，大家的都有意见，众人的意见。然后从外面来看呢，都很丰富，但是呢，却看不清自己的骄傲，所以他们失去了什么呢？那个属灵的实际，失去了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如果高举我们的精力，而不高举主。你知道吗？这就很容易让我们骄傲，让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问题，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实际。我们的骄傲是从我们己出来的，所以己没有对付骄傲一点的，但这个己呢，又是从撒旦来的，所以这个骄傲是最难对付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总是要谦卑在主的面前。那什么时候我们不谦卑的时候呢？你知道这就是骄傲了，开始了。一个骄傲的人啊，眼睛看不清真实，所以他只能看见自己什么都有，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但是看不见自己已经失去那属灵的实际，就是困苦可怜瞎眼贫穷吃剩。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谦卑，要付代价的跟随主。你不可能不付代价。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主教进来跟他一同做习惯的话，就有美好的交通，哦，与主的交通。所以真正的交通一定是在光中，在光中，不但在爱中，也在光中，啊，住在主里面就住在爱里面，住在主里面也是住在光里面。所以光就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那个虚假，如果不在光中呢，我们看不见这个实际。所以在老底家的教会就劝我们要谦卑，啊，要付代价，要悔改，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进入与主那亲密的坐席里面。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十八章，第三节。他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这讲的世人，所有的世人，要看山上树立的大旗，要听吹角的声音。但对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还不仅仅是看这些而已，我们要看的乃是主自己，他的荣耀基督的意象。我们要听的乃是圣灵在最后就对我们说的声音，如果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做得胜者。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们能够坦然去见他。好像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时间到了，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把这些话再重新 向我们复习。主，盼望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主，我们灵的深处都能够再一次被你摸着，主，都能够再一次带下悔改，主，都能够再一次在我们深处扎心，不让我们好像听了或者听过了就忘记。主啊，求你圣灵真的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爱的里面，住在你光的里面，也能够按着圣灵的引导来行。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承认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一无所施。我们的己只配钉十字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圣灵常常引导我们来经历我们这个被定的旧人。主，我们谢谢你，你总是为我们开路，特别在你要回来之前，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不断那个心能够被你炼尽，好让我们真的懂得怎么样全心来跟随你，全心来爱你，让我们真是懂得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主，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主，任何达不到你标准的，主，我们都求你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是因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就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不但为我们天天在父神面前我们祈祷，你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靠着你进到神面前，你都拯救我们到底。谢谢你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再把这些话再摆在你的面前，求你这是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所有听到的人主要都能够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个世纪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